大家好，欢迎回到吃饼喽！我是主持人蛋饼，然后今天在我们身边的瞎聊伙伴呢是提姆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姆。
是的，今天那个麦高哥棒散我们就是出差去了，所以只剩我跟提姆在这边冷消微。
麦高哥单飞去了，
对，他单飞，但我们没有解散的，单飞去流浪到花莲。那这周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会公布那个上礼拜那个法豆哥帆布包的中奖名单，所以请大家要在脸书跟 IG 搜寻吃饼喽，你就可以看得到得奖名单。那就是有些人之前没有抽到啊，但我是目前还没有接收到大家跟我抱怨说啊，怎么都没抽到，因为抽的人也不多。但如果你觉得就是很失望的话，就是不要担心，身份证字号尾数只要不是126都有易放券。
你有抽到吗？
我有啊，我是八送啦。而且我超多朋友没抽到，超好笑。我就一直呛他们。然后就如果说你们有想要跟我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听后心得，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心得或是建议啊，或者想要抽干给我们也可以。对，就记得到我们的 IG， 但建议你不要留言，然后怕这样不好看，就你可以私讯给我。对，或者是去就是 Apple Podcast 做个评论。好，那今天呢圣经的单元时事闲聊来聊什么呢？我最近在那个 BBC 的全名是什么？英国
British Broadcast 什么什么东西
Channel 吧 ？Channel 对，就是
应该是
就是英国广播平台电台，对、他们的那个网站上就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这个标题是这样：笑对人生，幽默性格该从娃娃抓起。意思大概就是说，小朋友的幽默感其实是很小就开始培养的，那每一个人的幽默感也是在很小时候就开始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你的人生活得很幽默啊，很欢乐的话，你就是可以应该说希望你的小孩的人生，因为已经改变不了，
已经来不及了。
对，我们已经不可逆了，不好意思啊。就如果你希望你的
没救了，
对小孩或你身边朋友的小孩、你亲戚的小孩、家人的小孩，可以未来 过得快快乐乐的，有幽默感的话，记得要从小开始培养。然后他是有一个依据的，就是有很多教授，你也知道这种事情总是有一堆教授在研究。那这一次就是有一个英国的普茨茅斯大学，他们专门就是在研究儿童幽默。
可是不是英国研究最没公信力吗？
可是通常要写英国研究不会写出什么，但他有精确的写出某个学校，代表他有为此负责。
他愿意冠名就对了。
对，愿意冠名。然后有一个雷迪教授跟那个其他的研究人员，什么谢菲尔德大学也都有研究。他们大概研究的结论就很多嘛，就比如说，就很多人都会想说，几个月开始小孩就会干嘛，几个月开始小孩就会干嘛。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就是他说大概三四个月大的小朋友就会笑，七八月大概会爬了嘛，对不对？
差不多，
对，就会用各种动作有意的逗大人笑。九到十个月可能就会开始淘气咯，就是那种搞笑幽默的开始。到了一岁，小朋友就会故意犯规，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因为可能你犯，就他可能犯规，其他大人就会
有反应，
对对对，然后就会给他就会说，不可以这样干嘛，他就觉得你的反应可能激烈吧。然后到了两岁，他们会开始对你讲的言语的幽默感到有趣发笑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逻辑跟狗真的蛮像。
跟狗吗？
你知道狗也是，就是如果
你说狗会对你笑吗？
不是笑，应该说他们是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就是我刚看到一岁那个故意犯规啊，对，就是虽然是我们认为他是故意犯规，可是其实他要的只是吸引你的注意，
他希望你有反应啊，
对，
对他的行为有反应、
对，就是你如果有反应，他就觉得好像很有趣，我可以继续这么做这样子、对，因为像提姆哥自己也是个爸爸嘛，所以你有觉得特别有感吗？你家小孩大概你家小孩几岁？多大？
五个多月啦，所以我现在目前只经历过三四个月大会笑这样，
会就是他已经会笑了，
会笑。
那通常会在什么时候笑？
通常我们逗他啦，可能就是譬如说我会故意搔他痒、或是故意 发出一些奇怪声音啊，
对，声音他们也会有，
对，声音他会笑啊，或者是就是把脸靠近他，就是弄他或干嘛，他就会笑，嗯，
就是跟他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对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我觉得，然后我因为我家有一个侄子嘛，就是大家有在 IG 上看到我家的侄子，就是一个很贝兰的小孩，
不会很可爱啊，
我
觉得大家来听吃饼喽，
对，
而且还要操铃呆，
对，他吃饼噜，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贝兰贝兰的，然后他是我哥的小孩，我就贴那个，因为我刚好在研就看这个资料嘛，我就把这整段贴。给我哥，
欸，然后 他多大啊？
两岁多，哦，我哥就说到了两岁之后，他就是开始 kiss 笑了。我就说对，其实蛮重要，
屁孩的开始。
现在小孩真的很恐怖，欸，我觉得我有问过我妈，我说我们小时候有那么小就这么会讲话，或是这么有，互动吗？就跟大人那么有互动吗？他说没有，也没那么夸张。可是我侄子是他现在两岁多一点点嘛，嗯，他是可以跟我吵架，欸。
然后你还会吵输这样子，
对，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会觉得你知道上次我就因为我就起床比较晚嘛，然后就看到他坐在客厅看电视，嗯，因为可能大人在忙，不想
自己一个人吗？
对，可是旁边有大人这样，嗯，他就坐着看电视，就远远的这样看，嗯，然后我就去弄他，我就在旁边一直烦他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戳他肚子，
好讨厌的姑姑，
对，我就是一个很鸡掰的姑姑，
好烦的姑姑，哦，
我就在旁边一直戳他肚子，然后他就因为被我弄得很烦，他是母羊座，他就是一个很暴走的小孩，
欸，母羊座怎么了？
母羊座很爱生气，好不好？
母羊座哪有很爱生气？
你是母羊座是？
我是啊，怎么了吗？
母羊座超爱生气，好不好？母羊座。你问十个有八个都很爱生气，好不好？真的。
好，那我是那两个。
对，你可以当那两个，嗯，然后我就一直弄他，他就突然不耐烦哦，他才两岁两三个月，他就这样突然转过来跟我说，我就一直戳他肚子，我就说，嗯，这是子杰的小肚肚吗？什么的，我就一直戳他，他就转过来突然很暴走，很生气对我说，这才不是子杰的小肚，这是戴成你的小肚肚，
叫你本名吗？
对。對他会知道说他在暴走的时候，就是他要骂一个人的时候，他要叫我本名，而且他是完全不假思索的这一段话就讲出来，然后我就愣住。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就愣住，我就傻眼，然后我想说，我就转过去跟我妈说：“你看我听到他讲什么吗？”
好没尊严的姑姑哦，被侄子直呼全名。
对，因为他我就是，反正我们家是很喜欢这样闹啦，就是会觉得很好笑，而且他都会记得所有人的本名哦，喔嗯，他是记得的，
就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拿来用就
对，可以拿来用，但通常只会对我啦，其他人他比较不敢这么没大没小，他会被骂。但是他对我就会这样，
直接叫爷爷奶奶全名之类的。
对，他会被骂，会被骂，但是还蛮好笑，就是我觉得小朋友是。怎么讲？就现在的小孩越来越无可限量。等你家小孩至少半岁以后，搞不好就会开始有一些惊人的举动了。
有点可怕，
有点担心吗？可是还好，因为你们家是女儿啊。因为通常男生的那个活动力还是……
哦，你说小男生比较皮是不是，
对，据说还是比较旺盛，但可能女生也是有例外啦。
好像是，因为我周遭很多朋友小孩大概都是男生，然后大概就知道，嗯，大概现在两岁左右，然后他们就说不要再生第二个，嗯，因为太可怕了，就是每天都要把家里给拆了。
对，就是恶魔，很恐怖。你知道我的嫂子每天就是只要她睡觉，她就会拍一张，然后就写天使。
只有睡觉的时候是就对了。
天使，很可爱。对，好，然后我们也提供几个，就是如果说你有，就是怎么讲，就是很多爸妈如果在带小孩，或是你是像我一样的身份，什么姑姑啊、阿姨啊、叔叔、伯伯的，就如果你跟小朋友相处，你希望他。从小的生活中就充满着一些欢笑话，有几个小方法也是这些教授们建议的。
对，那我们怎么变成育儿节目了？是，
因为我们要从幽默感给大家培养一个幽默感，哦，因为我们是很欢乐的节目啊，
是是，
所以我们聊聊幽默感也是合理的吧？
从，嗯，小培养，从小培养。
对，重点是要从小培养。他就说，其实对于就是小朋友，对于幽默感，幽默感
，
幽默感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培养。而且就像那个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有一些变化，但是有一招非常灵，就是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下基本上不会有错，就是惊讶，就只要你跟他玩游戏，不是惊吓，喔，是惊是 surprise 不是 shock 好不好，
惊吓
是惊讶，就是有一点惊喜啦，惊喜的感觉，他会很开心。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你意思就是你要做一些出乎他意料的事情这样子。
对，像最简单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就是你搔搔痒啊这样子，但你要想他可能一两岁后搔痒，他已经觉得就这样子，
一脚踹你这样
子，他觉得很烦这样，然后还会呛你。然后另一种是，就是你让他们当 leader， 就是他带头玩游戏。
哦，
对对，比如说引导他，就是哎讲、欸、一些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呐、啊嗯，然后让他主动去讲、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就是什么哦，你现在是警察，然后我是坏人，你要来抓我。
这么小就开始 cosplay 就对了。
对啊，对啊，就是这么小啊。而且我侄子大概一岁多就会这样了、欸，你知道他都一天到晚看那个玻璃啊。
玻璃是什么？
那个卡通。就是一个车子，然后会变身玻璃安保啊什么？你知道我现在去外面看到那些角色，我都变得异常兴奋，我都被他同化了。
好，我还没进入到那个阶段，
你还没到，
我女儿还没开始看。
而且那个比较偏男生小朋友会喜欢吧？可能女生小朋友没有那么爱啦。就是女生应该会喜欢什么佩佩猪之类的。再大一点应该会、
哦、佩佩猪很常听到，
对对，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你就会跟他说哦，我是猪妈妈，你是猪小弟什么什么的，他们就会很乐在其中。
你是猪，你们全家都是猪。
然后我侄子就会一天到晚在那边变身，你知道吗？因为他看很多那个变身的卡通，他一天到晚就自己在那边演哦，说变身，然后就自己这边奇奇怪怪奇怪在那边变。我觉得
那这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就说出大事了，快来救我，这样希望跟他一起演这出戏。就是我们家人都要一起陪他玩、嗯、对。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提升，就从幽默去进而提升小朋友的自信这件事情、
哦、
对。
怎么说？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是比较，我觉得自信心爆棚，天生自信心爆棚这件事情是非常少数的人才会有的情况。
嗯，
对。那大部分可能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他今天好，假设他画了一幅画、嗯，那假设我们在大人在旁边看到，嗯，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我们可能会露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脸。
嗯，
他可能其实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是，
他会觉得哦，好像我是不是画的不好？
画不好，哦、
对对对，我是不是画不对了或什么的？但是如果这时候你主动给他的回馈是，哎、欸，这个好好笑哦，好可爱哦，好滑稽哦，就让他会觉得，哎、欸，好像真的是这样哎、欸。
所以要对那个幅画大笑就对了
之类的，就是你要给他的反应可能会是。比较正面的，不是，但也不是讥笑、喔 oh.
就哈哈哈，你画什么烂东西，
不是讥笑，大家不要那个反应错误。就是会可能是比较正向的，就是哎、欸、是什么，然后反应大一点这样子、嗯、就给他一点反应，我觉得重点是反应啦。对，就是小朋友应该就会比较觉得哎、欸、我好像可以继续再做下去、嗯、好像大家就会很有反应这种感觉。
对啊，因为小孩子好像对反应真的，尤其是大人的反应，他们很会观察大人的反应，因为我就看过很多次朋友的小孩，比、
嗯、
如说跌倒，
嗯嗯嗯，
那跌倒他第一个反应他不是哭，他不会马上哭，
他会等你，
他会先转过去先看他爸爸，或是先看他妈妈。可是这时候如果爸爸妈妈露出一副就是
怎么了怎么了，
对，担心的表情，或者是哎、欸、你怎么了这种表情，然后小孩就会开始放声大哭，这样
就会觉得哦，我好像顺着这个剧本，我应该要哭了，
应该要哭，就是哦，父母的表情是反应说哦你怎么了，哦你是不是会痛或干嘛，小孩就说那我应该要哭。可是像我太太的侄子，就他哥哥的小孩，
嗯嗯嗯，
就他们，他跟他嫂嫂，就是他们从小教他侄子，就是他侄子如果跌倒或干嘛、嗯，他们第一个反应就对他先微笑，然后就说哦没事没事，然后可是表情是笑的这样子，然后他侄子就会哦就站起来，就好像没事，就不会特别说要哭要闹什么的这样子。
我们家也是，但我们家可能没有那么 positive。 我们家是哎干、欸、嘛、啊、怎么了，然后他就会说怎么了，然后就学我们，他很爱学我们讲话、
可是至少就不会哭，觉得说
不会不会，但是他比较多是在欢的时候才会哭。
对啊，因为以前很常常看到这种，譬如说阿嬷带那种小朋友或干嘛、嗯、然后小孩跌倒，阿嬷就会
反应超大，
高八度说哎呀怎么怎么金孙跌倒啦，怎么干嘛，
提姆阿嬷上身，
然后就去那个打地板啊，或者打桌子啊，说啊桌子坏坏，地板坏坏，害你跌倒什么鬼？
超莫名，
我真的觉得超莫名其妙的。
桌子最无辜，
真的好可怜哦。
桌子傻眼，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就站在那边什么都没做。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打地板、打桌子、打任何物品，其实就是站起来就好。
所以培养小孩子幽默也是对他们大笑就对了。
对，就对他们大笑，不是讥笑，再次的声明，不是讥笑，是大笑。而且因为我们有时候他就是我侄子做一些好笑的事情，我们也会跟他说，就是啊哈哈哈哈，好好笑，就跟他开玩笑。但是他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我们是在闹、但是他还会回我们说这有什么好笑的，
哎呦 他还要呛你就对了。
對，
觉得你笑脸太低就对了，太低还不行，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会这样回，而且他才两岁多、这小孩真的很恐怖，所以
前途无可限量，
期待你的女儿。那你女儿 有曾经看到你的反应，你有这种例子吗？就是因为你现在看别人的小孩，因为你小朋友还太小了、但是他有没有曾经在五个月左右的时候，最近这个时期，就可能看到你的表情啊或什么，他会不会跟着有一些变化， 会有这种经验了吗？
就是
也不到五个月，
现在可能就是逗他笑了，
就是烧他眼，
对啊，或者是下班，就像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他都有看到我，他看到我第一个反应是会有点呆住，
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了，就是白天都没有看到嘛，就下班
这个人是谁
回家，他看到我就有点呆掉，然后我就会做一些表情逗他，然后他就会开始笑這樣子。
哦，好可爱哦、喔。
对，就是开始会有反应的啦，对 对
还是有反应的、嗯。我们期待再过几个月，吉姆哥来跟我们分享女儿的有趣的，对，因为越大应该会越好玩，
真的要变成育儿节目就
對
了，对，
我们要变成育儿节目了，就为了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家收集很多事，哎、欸，下次你可以帮我录音啊，录那个女儿的声音、
哦。好啊，
如果她开始讲话，她、
啊、
现在会讲话吗？
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
现在只会
尖叫，这种，
现在只会尖叫了、
尖叫，尖叫也 OK 啦。你知道我昨天去吃饭呐、啊，有个小朋友真的超莫名，我不知道他是太开心还是怎样，他就是在饭，就不是饭店那个餐厅，一直大叫，他的大叫是。而且是
尖叫那种，我知道，
有尖叫，有一般的声音，然后是那种你完全不知道逻辑，找不到逻辑的那种。他也不是不开心哦、喔，
就是
也没有在哭哦、喔，
可能就是希望吸引人家的注意力。
我也不知道，但就对我是不会生气啊，但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路人还是会一直侧目这样。我是觉得
白眼就对了。
对，但我觉得大家就多一点包容心啦，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出来，其实也是很辛苦。
真的，这现在当过爸妈之后，就真的觉得哇，
对呀、啊，
会比较体谅他们。像以前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我看到周遭有婴儿、我第一个反应是完蛋了，这一趟会很辛苦，就是他会哭或干嘛。可是现在自己有小孩之后，你看到带婴儿或者带小孩出门的父母，你就觉得说，其实他们蛮辛苦，
真的
抱辛苦。有时候真的不是说父母不愿意哄小孩或干嘛，可是有时候小孩就真的是不受控。
而且就是你哄了，可能真的也完全没用。
对啊，
对
啊，
他也不是没做，就大家多一点包容心，好不好？我们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
是让世界更美好。
我们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不要再给这些爸爸妈妈们压力了，呼吁一下。好，然后我们既然是圣经那里，但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就是耶稣啊，或者是基督教世界里面，因为我们一直好像都觉得耶稣是一个很严肃的角色，他要不出来就是受难，要不出来就是责备人，然后或者是救一些苦难的人出来什么的，好像都没有什么欢乐的场景，所以我就找了一下，就是到底耶稣是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你的印象中觉得是吗？
好像比较难把耶稣跟幽默两件事连在一起，
就你不会觉得他都会嘻嘻哈，好像没有这种事情。
可是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对幽默的定义有关系吧。现代人可能对于幽默，听到幽默的反应就觉得是好笑啊，或比较滑稽、比较搞笑的方式啦。但是其实幽默感说不见得一定是要搞笑，
不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
对对对，
可是他讲的几句话，
幽默感说其实你讲的一些内容比较有些反差或干嘛，其实它也是一种幽默感啦。
对对对。对，像耶稣，我那时候查了几个，我现在是引用那个刘三牧师，他有举了几个耶稣是一个其实蛮有幽默感的人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你知道耶稣就是出现在新约圣经之后，就是到处去行了很多神迹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可能就是什么瞎眼可以看见啊，瘸腿的可以走路啊，这些、
就是、跟医治人相关的啦。
对对对对，或什么
把就是死人复活啊。
对对对，然后什么五饼二鱼嘛，就是面包啊、鱼啊变多嘛。
对。
可是其实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呢，是把水变成酒。
哦、好欢乐哦！哎、欸，
这个
能力好好、啊。
就对，超棒的。
其实好希望有这个能力、哦。
就是他的那个刘三牧师的意思是说，他觉得光是这件事，你不觉得就你要说他荒谬也不会，就是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怎么会第一个神迹是为了饮酒做的？哦，他的场景先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把水变成酒的这个背景是在那个他们耶稣跟玛利亚，就是他的妈妈嘛，要去一个那个叫什么？
参加人家的婚礼、
婚礼，然后是在他的故乡加利利的迦拿，在约翰福音有记载。那因为那个城镇很苦，很贫苦，所以他们其实要喝到酒不容易。然后在这整个婚礼的过程中，那个酒就已经喝完了。然后耶稣的妈妈就对他说：“哎、欸，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还反呛他说：“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到。” 他就是在暗示他说哦，他会有些作为了这样子、嗯、对，然后总而言之他就依照就是他就这样说，然后他妈妈就跟仆人说，如果耶稣就说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因为他大概也知道
耶稣他妈妈把他当 bartender 就对
了，对对对
对，哎 hello
酒
没了，
然后就说好我处理，好我要处理，然后他妈就说哎、欸，等一下他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哈，然后总而言之就是他耶稣就跟仆人说叫他们把那个缸水缸倒满水，哎、欸、哦不是，把酒缸倒满水，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水倒满，然后就叫他现在舀出来，然后送给那个去发菜的人啊什么的，结果他们就一舀出来里面就变成酒了。
天哪，这怎么这么欢乐？
对，就这么欢乐，然后其他人都不知道哎、欸、为什么又有酒了，就是喝酒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又有酒了，就只有那些仆人知道，就是
其实原本是水，
对，是耶稣把它变成酒的，就觉得哎、欸，真的很赞哎，就是这个第一个神迹就让大家欢乐的要命、
欸，好开心的 party 哦，但酒永远喝不完，
永远喝不完啊，这三大缸是要喝到什么时候？对啊，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除了是酒这个东西是欢乐的象征之外，因为其实过去。在圣经的世界里，我有查一些资料，他们有说，其实水是代表死水啦，就是不是活水那种在流动的水，就是一般的水，静止的水是象征死亡。但是酒呢，因为它是透过植物的发酵啊，水果的发酵，然后转变成甜的酒这样子，所以其实酒是反而是象征生命的。所以在筵席里面，就是婚礼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说，可能也是一个生命泉源的象征啦。就带来一种生命的感觉，这样子比较有活血气息，这样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葡萄酒都会被象征是血液这样子嘛，保血嘛，对啊。然后第二个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这句话超悲凉，就是他曾经对一个圣经里面的角色，就是撒该这个角色，他就对他喊着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就拍心啊，
这句话好笑点在哪里啦？
不是，就觉得很呛啊，在呛个屁哦！就是撒该这个人呢，再来跟大家背景介绍一下哈。他说，据说他是圣经中一个传奇人物啦，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就是那种罗马政府当时在收税的官员嘛。然后，因为他在，就你就可以想象，这种人一定是很有钱呐、啊，手上一定有物，就是可能不管是骗来钱，或是非法手段拿来钱，反正就是很有钱财主这样子。所以其实犹太人是非常讨厌他的，就认为他是个罪人这样子。然后他都没有自己的朋友，然后就虽然外表很富有，也就是很好像看起来过得很好，但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怎么讲平安嘛，在他的心中这种感觉，对。然后他之前在收税的时候，他就有听到很多耶稣去拯救一些罪人的传闻，他就很希望 有一天可以见到耶稣，对。然后就是有一些说法就说，哦，他心里就产生了一些渴慕主的意念这样子。那这天呢，又刚好就是耶稣经过了他要住的地方，然后他就把握机会，不顾一切要看到耶稣，他就爬到树上去。
因为他是个矮子，
对，因为他很矮。他有说他多矮吗？好像
没有说多矮，可是就里面说他
很矮，就矮小，
就是比。可能比一般人矮，所以如果在人群中他可能看不到耶稣。
哦，他就是为了要看到他，所以他就特别爬上了，他有说是桑树，他就不怕人家笑，就直接爬上去了。然后重点是，就因为他爬上去了嘛，所以可能他也比较醒目或什么的，就耶稣就走过来的时候，居然停在桑树的面前，抬头看他，然后跟他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
其实这画面其实蛮想象起来其实蛮滑稽的，
对，就蛮滑稽的。
因为你看，就是他就是一个有钱人嘛，那有钱人应该
有权有势，
有权有势应该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你可以想象今天一个很有钱的人，好啦，其实我们前面有前市长爬过树啦，就是大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好笑，就对了。
对，就是。前市长，你说某韩某鱼先生？
对对对，就某前市长先生也爬过树啦。
对，为什么那个会变成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个人是有名的嘛，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有一点地位啦。
爬树感觉就比较不像是一个正常大人会做的事情，
对，就如果你说小朋友，
小朋友在玩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你就觉得那画面其实蛮荒谬的。
是，然后耶稣又说：“哎、欸，赶快下来！”
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一种很像什么街坊邻居在吆喝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是耶稣，而且耶稣那时候已经是在他们那些地方已经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了，
已经对已经开始有传开来了，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 得这件事就也让我觉得很好笑，就代表他其实是知道耶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撒该是渴慕他的，然后他也要让他有机会，不是说哦，好像耶稣只能跟这些穷苦人，好像比较可怜的人接触，他也是会去找这些其实、外表富裕、心里很贫穷的人去做一些、不知道，就是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平安吧。因为后来撒该也因为这样，就他真的去住他家嘛，撒该也会这样开始，就是
他就开始改变了，他就是答应耶稣说他以前骗人家钱啊，或者是抢人家钱，他都会还十倍给人家这样。
对，他还说哦，对，还十倍，
然后就开始就是帮助穷人这样。
对，就其实也是一个蛮励志的故事，就不是说大家都是从没有变成有，可以从有变成
更多
，对对对，这样这个故事。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故事其实它的前应该说这个故事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一样的事情了。第一次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以妻子作为媒，以妻为媒的故事再次的出现了。
你说仙人跳的故事吗？
仙人跳的故事，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啊。
对，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亚伯拉罕跟他的老婆撒拉在那个法老王的面前，因为亚伯拉罕一直很害怕。那个
他觉得法老看上他太太了，所以他如果说哎、这是我太太的话，也许法老就把他杀掉，然后就是会
他就杀了亚伯拉罕，
就把亚伯拉罕杀了，然后占有他太太。
对，
所以他就跟他说哦，其实他是我妹妹这样子，
他就这样就比较不会说哦，你对他好，你也会对我好这样子。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有骗了法老一次嘛，那法老也是莫名其妙衰狼，就是本来要跟他老婆同房，但因为被上帝发现了，反正就是也是后来就是他就赔了一堆钱啊干嘛的，
就是被仙人跳，
对，就是被仙人跳简单来说就是被仙人跳。然后第二次还又发生了一次，在事情比较后面一点，创世纪第二十章了，同样的以妻为妹，亚伯拉罕那时候跟他的老婆遇到了亚比米勒这个王，那同样也是同样的逻辑啊，同样的背景
又看上他老婆了，
对，他老婆又被看上了，那他就一样又骗了那个亚比米勒说就这是我的妹妹。那事实上我后来才从这一段经文知道说，其实亚伯拉罕第一次没有说谎，他们真的是兄妹，
不算说谎，
对，不算说谎，他们真的是兄妹，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后来结婚了，可是他就是隐瞒事实嘛，他就是没有告诉亚比米勒。那最好笑的不是要讲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最好笑的是呢，当亚比米勒把那个撒拉带到他的房里的时候，带到王宫之后，耶和华就在梦中跟他说话，他说他的原文应该是说，你是个死人啊，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你是个死人啊，你是个死人，这样子好北兰哦。他就呛他，然后亚比米勒就觉得很衰，亚比米勒就赶快跟耶和华说，就是我是正义的人，这样子，我其实不是，我没有要，
不是故意，不是刻意的，我不知道，
对，
我是被骗的，
我是被骗，我也被骗掉了这样子。然后后来耶和华他也是也算公义的人呐、啊，就是他就知道他无辜啊，他就跟他说哦，他知道那个亚比米勒做这件事情是问心无愧的，所以他阻止他，然后免得亚比米勒得罪了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不喜悦这件事情嘛，因为人家是有夫之妇嘛，然后所以他就说他不容许他碰触他，叫他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你才可以存活，巴巴巴这些事情。然后所以隔天亚比米勒也就是把所有就是该还给亚伯拉罕的都还，而且一样又送他了一堆礼物。
亚伯拉罕一直用这种烂招都没有被神处罚、欸、
他可能也做了很多好事，
神都没有说你不要再乱搞了，你
真的是在乱搞，好北兰哦，我真的觉得很北兰，就是这几件事也坦白说也蛮幽默的，就是一团乱，不知道那个一般的牧师听到我们这样解读会有什么想法。
你又要 call 到谁了？
我没有要 call 到，我只是担心他们听到。好，总之呢，就是其实上帝耶稣，其实坦白说他们也不是这么的远不可测啦，碰不到这么不好玩不好相处的人，其实他们有时候讲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的一些行为也是蛮有趣的，对，其实也是有一些幽默感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好玩的方式来看神经，像我们这么胡说八道也是可以看的。 好的，那今天那个时事的闲聊就聊到这边。欢迎来到每周一词的单元。今天呢，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会透过我们挑选的跟基督徒、基督教世界或圣经里面相关的一些专有名词，来跟大家从这个词语来介绍，这个跟圣经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对，那都是比较轻松的。今天要介绍的词语是圣经，就是
圣经，
对，就是这两个字。
圣经有什么好解释？圣经就是圣经啊。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它好像只是基督教的、啊、或者是它好像只有基督徒在用啊，但事实上不是啊、oh. 就是其实圣经，来直接跟大家解释一下，有请 Tim 哥，圣经是什么呢？他的解释。
圣经，你说我的解释吗？
也可以标准解释，看你想要用哪一个。
圣经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就是神说的话
哦、oh.
就是神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然后圣经有分，就是对于基督教来说，圣经有分旧约跟新约。
嗯，
那旧约跟新约的差别就是一个有耶稣，一个没有耶稣。
旧约没有耶稣。
对，旧约里面还没有耶稣，然后耶稣诞生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们称之为新约。
这样说好了，如果因为耶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常常在讲耶和华、耶稣、上帝这几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耶稣是指大家现在看到就是那个死后复活的那个吗？
对，就是那个。
然后在马槽诞生的那个
是
就是耶稣，大家圣诞节在过的那个生日就是他的生日。
是。
好，那耶和华又是谁呢？
耶和华就是上帝啊。
上帝跟耶和华是同样的，对、就是、对吧？
对，因为这个会是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词叫做三位一体，那这个可能有点复杂啦，这个我们可能之后再解释。
反正大家就先想象耶稣是子就对了，
是
儿
子
的子，
对
对，然后耶和华跟上帝就是父，
嗯，
对，好不好？大家先这样想象。但你刚刚说到就是有分新旧约嘛，而且你还特别讲了一个是基督徒的圣经、嗯、那还有什么教徒的圣经有不一样？
嗯，因为其实基督教跟天主教还有犹太教、嗯、其实他们等于是都是同一个
神，
同一个源头啦，等于是同一个源头出来的啦，只是后来可能相信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了解。
所以其实天主教啊犹太教啊他们也用圣经，只是他们用的内容 用的部分可能跟基督教有一点点差异。
他们犹太教因为天主教就一样了吧，天主教跟基督教用的都是旧约加新约嘛，
旧约加新约，但是内容还是有点差异。哦
哦，是哦。
对，天主教用的圣经跟基督教用的圣经好像天主教多加了一些东西
进去，卷书不
语。对，
是哦。哦，这我倒不知道。
对，
好，但反正犹太教是最特别的啦，因为犹太教的话，它是只有旧约的部分。
对，他们只有旧约，
他们的称呼是叫塔纳赫、嗯，我没有听过，但是是麦高哥帮我们找的资料。对，就是犹太教的圣经只用，简单来说就是旧约啦。然后因为那个旧约讲的就是创世纪啦，讲这个世界的诞生啦，然后你会看到很大的篇幅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跟一些先知的预言这样子。那像新约呢，主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以及那之后的事情。
是。
对，那比如说像如果以早期基督教的一些事件记录也都在里面，还有什么使徒保罗写给教会啊，或者是其他人的书信。所以其实到后面的章节，如果之后我们会讲到的话，你可能会听得到一些那种就很像在对一个人讲话的感觉，他的经文内容会很像是在对一个人讲话，那就是书信的过程。然后或者是其他使徒写给教会的书信，以及就是神的话但是透过其他人去讲的内容这样子、嗯、对。那这些东西都是会应该说他那么久，因为那个圣经是从2000年前吗，一篇一篇被保留下来的。
对，就是其实圣经不是只有一个作者嘛，就是不同时期的人写的一些书卷，然后被整理起来。
那旧约是同一个作者？
旧约也不是啊，
旧约也是各种，
旧约也有好几个不同的作者这样子。
了解。好，那如果说以 以旧约圣旧约圣经来讲的话，它就是有24卷，那主要就是犹太教嘛。但像你看，我们也常常在讲旧约的故事，所以其实基督，其实我们说基督教，我们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基督新教，因为、
对，
因为基督教的范称是基督新教、跟天主教、跟东正教。东正教我超不熟，东正教到底是在干嘛？
东正教我也不太熟，可是好像应该是传到譬如说俄罗斯啊、
哦、
就是 那些地方
東中东一点点的，然后偏北亚亚欧亚那个地方，
东欧地区，
东欧、对，他们的宗教这样子。但总而言之，他这三个宗教是泛称基督教啦，那只是说我们普遍你在台湾看到的自称是基督徒的，就是其实就是基督新教这样子。那我们总共用的卷书是新约加旧约就39卷哦。你刚刚说天主教更多，所以他们有46卷，他们可能是新约这边多一些吧。
嗯，
旧约应该大家都一样啊。旧约有什么好新增的？
可能他有收入一些其他的内容吧。
对，然后东正教又有50卷这样子啊，复杂要死。那请问一下，读圣经有没有什么仪式呢？有没有什么早课晚早课晚课在佛教的早课晚课的分别吗？有吗？你有、
没有啊？
资深基督徒
没有啊？圣经就是
你想看就看，
跟祷告一样啊，就是基本上你随时想看就可以看、
对，而且还有很多 APP 可以下载、
对对对对，
可以直接用 APP 下载看。那你
善用科技，
真的，你看像我们这么随性的看也是可以的，你看一半也可以。好，基督徒会供奉圣经吗？
供奉什么意思？就把它摆在那边，要拜它吗？
你知道，好像那个民间信仰佛道教会习惯把那个佛
经书 要供起来，
它也没有特别供起来，就是放在神桌上这样子。
哦，这我就不清楚
了。基督教是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民间信仰的高手麦哥今天不 在，
今天不
在，无法为我们解答。
对啊，但是圣经是绝对不需要了，
圣经不需要、
啊，书架啊什么都可以。
对啊，
对，
对啊，好像不用特别一定要放在什么位置。
会有什么做法是所谓的对圣经不敬吗？有这种东西吗？有这种说法吗？就如果我对圣经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是绝对不会撕毁啦，正常你喜欢一个书你也是不会莫名其妙撕毁、
其实不一定欸、因为像我之前在大陆啊，然后那时候其实圣经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啦，但是曾经圣经在大陆是被禁止的嘛。
可是大陆禁止的东西多得很，
对，我一说就是他那时候因为宗教他是禁止的嘛，
对 对, 對，
所以圣经在那边是一个很稀缺的东西、
哦、
所以他们那边的基督徒就会把一本圣经譬如说不同的章节他把它撕下来，
为了要方便携带，
为了方便携带，一个是方便就是更多人可以同时读到圣经。
哦，好感人哦，
就是可能一个教会只有一本圣经，
对对对 对, 對，
可是那如果我不把它拆开，等于是一次只能有一个人看到嘛，那我就把它一张一张全部撕掉，
了解，
那就变成说我可以分给10个人看、100个人看，然后大家再交换或是干嘛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是
好困难、啊。
你刚刚讲到说不能撕毁，我刚刚想到的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就也看状况了，就
对啊，
看你的意图是什么。
对对对，
但没有什么规定是说啊你撕了会怎样这
样
子，是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没有。
对，好，那如果说我是一个初学者，我真的还对圣经的故事还蛮有兴趣，你不一定要对基督信仰有兴趣哦，你可以对圣经本身，就因为它毕竟就像我说的，旧约其实是犹太教的历史啊、文化习惯啊等等的会记载这些东西，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圣经有规定你要从哪里开始读吗？就是或是建议从哪里开始读吗？你觉得
规定哦？
规定是没有啦，
规定是没有、啊。
但有什么建议？
有些人喜欢从旧约开始看，因为旧约通常就是比较多是历史啊一些故事的记载嘛。那有些人可能说，看起来比较轻松，就是把它当故事、
对，
当历史在看，
当故事书。
对，所以有些人会从旧约开始。那从新约开始，有些人可能觉得，新约离我们的时间可能比较接近、因为旧约有些东西可能太遥远之前，
你会觉得难想象。
对，有时候可能有点难想象，或者是当时的发生的一些情况其实已经在现代你会觉得不太，
对，就很诡异啊，
不太合理的事情啦、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会说那你从新约开始看，因为对于基督教来说可能我们觉得新约反而是比较
贴近生活，
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啦。
嗯嗯，
因为圣经其实会分旧约跟新约，它有一个共同的字是约嘛，约就是约定。那会叫旧约跟新约，是因为在旧约时代， 这个约定是神拣选了犹太人作为他 他的百姓，作为他的民族、
嗯、
所以旧约里面其实记载都是一些律法规、啊、定啊，就是、欸、你跟我的约定，我拣选了你，可是你要遵守我的律法，遵守我的规定，你要行割礼，你要做这些规定、
嗯、
但是到了新约耶稣诞生之后，等于是神把这个约定不只限制于给犹太人，他基本上是给了全人类、嗯
okay、
他只是说哦，你只要愿意相信我，
我就会让你蒙福恩，
我就可以让你重生，你就可以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子民，就不只限、不限于犹太人了、
嗯、
所以等于是一个新的约定 了
，
所以我们会叫旧约跟新约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从这个解释你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犹太人大部分就是信犹太教，因为所有的民族其实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这算一个
排他性吗？
对，就是一种
就是哎、欸，这个东西原本只有我有，为什么现在给所有人？
对，
我不要这个，那我不要
优越感之类的嘛。
所以他们不相信新约啊。
对，他们不相信新约，
他们说
哎、
我们就守着旧约就好。
对，而且就是他们哎、可是旧约是不是也有讲到有一天弥赛亚救世主会出现？
是，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弥赛亚。
那到底谁是？
他们还在等啊，他觉得
啊、哦，他们还在等，
他觉得弥赛亚还没出现，
所以犹太教很辛苦哎、其实
对他们还在等，
他们都过着一个等待的人生。
对对对，一直等。
而且你知道犹太教的向心力之强大，就是他们真的是那种家族性，是一定会一起聚会吃饭，然后就是遵守里面的所有规定这种。
嗯，
对，因为像那个你知道弗洛伊德是犹太教犹太人。
哦、啊，这我不知道。
我之前
我只知道很多
Netflix
很多伟人，
还是 Netflix
很多伟人都是犹太人、啊。
对对对，很多厉害的人都是犹太人，代表他们本身从小就是遵守的非常强大的纪律，才有办法变成伟人。什么鬼？好，那如果说你就我真的想读圣经，那我又读不懂怎么办？就去问牧师。好，你可以发问，你可以来我们的 IG 问，我会帮你问牧师。如果你没有认识的牧师，我会帮你问，好不好？
或者是真的有什么疑问，其实也可以问你身边如果有基督徒的朋友啊，
他可能也不懂。
也是啊，很有可能。
对，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先 Google 一下，因为其实还蛮多教会会有这些资源，就是他们会、大概解释一下，但你可以看一下就好，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有些内容的解释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可以看看不同的说法，你当个参考。好，但是实际上我还是会建议你就是找比较信任的牧师或教会去多聊这个部分，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嗯、
对。好，那请问查经班是什么东西？
查经班应该就是教会有时候会有的一个大家一起来读圣经，然后
就像读书会，
有点像读书会。对，然后可能比较系统化的，他说今天我们查的内容是哪些，或者是我们这一季度查的内容是哪些，那通常会 有老师或者是大家会就分享你觉得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的心得啊，或者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这样
就有点像是你看不懂你就把问题丢出来大家
去讨论。对啊对啊，所以回应上个问题、如果你读不懂也许你也可以去参加查经班。
但我个人是没参加过。有有，我有参加过那个大学的团契，我有参加过，然后我都起不来，所以我就他们都约暴躁的，很累耶。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种版本，因为它是要翻译嘛，就最一开始像旧约是希伯来文嘛，那新约有一些什么阿拉伯文之类的，就是各种语言、嗯、所以其实圣经本来就是一个经过翻译的产物。那以台湾来讲，我们读的中文的版本到底要读什么版本？要读和合本呢，还是什么中译本呢，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本呢？到底有什么差别？
嗯，基本上应该就是翻译的差别，
只是翻译方式，比如说白话文的，
对，就是
完整程度。
和合本应该是比较久之前所翻译的、
哦，
所以和合本里面用的文字可能比较像文言文这样子。
哦，就它会比较绕口，
对，它比较绕口，所以它有些表达方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这样子、嗯。那现在一般教会用比较多的叫新译本啦，
新译本，
对，新译本就是比较近期翻译的，那它的内容可能就比较白话一点，让大家比较容易看懂这样子。
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撒该，这个不准哦，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个可能就是和合本的内容，对不对？
应该是
它比较偏那个
比较
文言一点，
不是那么白话。
对，但是如果是另一个版本的呢，他会说你该死，因为你接来的那女人是个有夫之妇。 这个就比较像新译本的说话方式。
对，应该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现代人说话的方式，比
较
口语化啦。对对 对。
所以如果一般，如果你是完全没看过圣经的话，那可能你找新
译本，可能
从
新译本开始会比较容易懂啦。
对，因为你光看那个文言文就觉得够烦，你就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圣经这个词的一些解释，然后跟一些讨论。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讨论的内容有所疑问，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是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或是粉丝页的私讯收件夹，我都可以看得到，我就会回你们。如果像前面你刚说的，真的有某些地方你想要问上，不是问
上帝吗？
问上帝我没有办法，你自己问。
问上帝就祷告就好咯。我
们
上一集有讲，
没错，你就随时都可以自己祷告。那如果你想要问牧师的话，你可以私讯给我，我可以帮忙问问看，好不好？我相信牧师会很开心，就是有人愿意问他圣经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屁话。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